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是，其实第二节是一个括号，这是关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好消息，朋友们，好消息是，神以主耶稣基督的形式来到这个盒子里。耶稣，意思是救世主。基督，意思是受膏者。主，意思是主权统治者。他是耶稣，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他是基督，因为他已被神高立为君王和祭司。他是主，因为他一直都是。罗马书9比5保罗说他是永远受祝福的神。保罗还说他是万有之首。腓立比书2告诉我们他是神。哥罗西书2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所以他是主神。他是基督，是受膏者，将要回来统治大地。他是耶稣，将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你想知道好消息是什么吗？好消息是上帝变成了人。上帝变成了人。一个真正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出生在一个家庭里，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一样，有肉体，就像我们有肉体一样。他实际上是由处女所生，但无论如何都是由玛丽所生。为什么？这样他才能成为我们肉身中的一员，才能拥有完美的人性，才能成为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才能拯救我们，才能理解我们，才能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到诱惑，但他没有罪，才能成为一个可以为人类而死的人，可以代替人类，为人类承受上帝愤怒的冲击。他必须是一个人，而且他不是普通人。看看圣经怎么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不是普通的家庭，他是正确的家庭，是王室，是唯一有权统治这片土地的家庭，有权在耶路撒冷圣山的锡安山上建立宝座，从那里统治世界。他是正确家庭中的正确人选。如果他不是大卫的儿子，他就不可能成为弥赛亚。他会与撒母耳记下第7章、诗篇第89篇、以赛亚书第11章、耶利米书第23章、耶利米书第33章、以西结书第33章、以西结书第37章相矛盾。如果他不是大卫家族的儿子，那么所有这些经文都会受到反驳。所以他是一个人，他是正确的人。在路加福音第1章中，耶稣降生时反复提到，我想这一章至少提到了5次，说他是大卫之子。大卫之子，大卫之子，大卫之子，大卫之子。亲爱的，好消息是上帝已成为人，而这个人是完全的人，完全的儿子，他能够同情人，能够承担人的罪孽，能够代替人，能够承担上帝对人的惩罚。他不仅是人，而且是真正的人，即使拥有这一切，他仍然有权统治和掌权，能够恢复王国并拯救创造物。哦，这真是个好消息。然后你听到一些傻瓜说，好吧，我们不知道耶稣是否真的存在过。你知道，即使在圣经之外，如果人们头脑清醒的话，他们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你可以回到早期的历史学家那里，生活在公元114年的塔西佗告诉我们，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在罗马皇帝提比略统治期间被本丢比拉多处死。这是既定事实。小普林尼就基督和基督徒的问题给图拉真皇帝写了一封信。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公元90年写作，甚至在约翰写启示录之前，他在关于耶稣的著作中对他的传记进行了简短的注释。耶稣被称为基督。巴比伦塔木德谈到了耶稣基督。你知道约瑟夫斯说了什么吗？约瑟夫斯在约翰写启示录之前就去世了， 这是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第二卷第十八册第三章第三页中说的犹太古代。引文：那时耶稣是一位智者，如果可以称他为人的话，因为他行了奇妙的事，教导那些乐于接受真理的人。他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是基督。当比拉多按照我们中间主要人物的建议将他判处十字架刑罚时，那些最初爱他的人并没有抛弃他，因为他第三天又复活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正如神圣的先知所预言的这些以及有关他的一万件其他奇妙的事情。而以他命名的基督徒部落至今仍未灭绝。引文结束。无可否认他曾经活过，而且他是人。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中这样说：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的灵。那些否认神以真实的肉身降临的人是敌基督的灵。他是人。在我们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是否要赶紧补充一点？他必须不仅仅是人，他也必须是神。因为如果他是人，即使是最好的人，即使是大卫后裔的正人君子，但不是神，那么他就不可能经受神的惩罚，他就不可能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可能战胜，而会像所有人一样被征服。因此第四节补充说，他被宣告为神的儿子，带着大能。那大能是如何展现的呢？通过圣灵。这是圣灵的另一种说法，通过从死里复活。听着，如果有人曾经怀疑他是否是神的儿子，那么复活应该可以结束这一切。他必须是人才能接触我们，但他必须是神才能提升我们。所以第二种方式，请注意第四节，他显示他儿子身份的第二种方式是复活。经文说，并且他被显明是神的儿子，是因这圣灵大能的作为使他从死里复活。听着，如果有人说我是神的儿子，而他是个骗子，你认为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吗？神会中了骗子的圈套。如果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就肯定了他说的话是真的。所以他是在复活中诞生的，他是重生的儿子。这件事的关键是宣告这个词。你在第四节看到他了吗？宣告，它可以有多种翻译方式。这是一个奇妙的词，这是希腊语中的单词水平。英语单词 horizon 就是从这里得来的。水平意思是地平线。地平线就是天地之间清晰的分界线，不是吗？他说的是，当人们看到耶稣的人性时，可能会对耶稣是否是上帝之子产生疑问，但这条线是绝对清晰的，天地之间的地平线因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变得清晰。你看到了吗？地平线清楚地将天地分开，复活也清楚地将耶稣与其他人类分开。他是上帝。当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无可辩驳的证据将上帝之子与所有其他人类区分开来，就像地平线将天空与大地区分开一样。现在听着，他道成肉身成为圣子，但这显然意味着复活将终结所有疑问。这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上帝进入了盒子成为一个人。好消息是他可以走出盒子，因为他也是上帝，他可以带我们所有人一起去。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的能力，这是由圣灵赋予的。我们将在下一次学习中讨论圣灵在基督生命中的事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不会讨论这个。听着，18世纪美国国会发行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圣经特别版， 杰斐逊拥有的圣经非常简单。它就像你的圣经或我的圣经一样，只是杰斐逊彻底检查并删除了所有与超自然有关的引用。杰斐逊在他的圣经中只想要一些历史事实和耶稣的道德教义。他删除了其余的一切。这是托马斯·杰斐逊圣经中的最后一句话，这些是接受语，他们把耶稣安放在那儿，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穴口，然后离开了。这就是结局。但这只是托马斯·杰斐逊圣经的结尾。这不是福音的结尾，对吧？感谢上帝，我们的圣经已他复活了，他将为他自己的子民而归来作为结尾。好消息，朋友们，好消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界，向我们讲述上帝，带我们回到上帝荣耀的永恒中。当我想到主耶稣基督时，我想到保罗的用语，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是他在第四节中的用语，上帝的儿子。他使用了所有术语来概括基督的一切。我惊叹并惊叹于这位作为上帝福音的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威严。有人写道，我知道一个灵魂深陷罪恶，没有人能治愈，但我知道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那个灵魂完全纯洁的名字。我知道一个生命迷失在上帝面前，被世俗事物束缚，但我知道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那个灵魂重生的名字。我知道一片土地沉没在耻辱之中，人们的心变得虚弱和疲惫，但我知道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那些土地燃起熊熊烈火的名字。他的声音是烙印，他的字母是火焰，就像发光的火舌。我知道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灵魂燃起熊熊烈火的名字。